哥林多前书第14章20到25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诵读这段的经文，预备开始。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仰望在你面前。天父，你知道这段经文是在我们新约圣徒的里面是比较重要也是不容易明白的一段经文。求主在这个时候你亲自开启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能够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看见你透过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个道理，让他们透过这段经文能够得着主你给我们的教训，好叫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正确的，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软弱的仆人，你用你的能力托住他，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他，好叫他能够在你的圣坛的面前来传讲你的圣言。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切实得到真道的建造。这个题目里面特别讲到灵命的建造，所有的信徒我们的灵命都需要被建造，因为建造灵命和我们得救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样能够把灵命建造起来？那个建造的真正核心到底是什么？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未必所有的信徒都清楚。很多信徒信主很长时间，参加过教会的很多活动，参加过很多的特会，但是他的属灵的程度仍然是停留在肤浅的阶段，他整个属灵的状态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那个程度。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棘手的事情，也未必是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抓住这个重点。有的教会存在了很多年，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并不能够真正建造信徒的属灵生命。那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我在题目里面所讲到的，真正建立属灵生命的那个核心是福音的真道。没有福音的真道，没有圣经的真理，不能够持续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按时候分粮食给信徒，那这个信徒参加再多的特会，教会举办再多的活动，都没有办法真正建立信徒的灵命。很可惜，这件事情是教会和信徒比较容易陷入的误区，这件事情也是撒旦要重点攻击的地方。那这件事情也是教会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必须要胜过的这个挑战。那这件事情在初代教会，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早就有了，使徒保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对付过了，圣灵也把这件事情那个教训那个真理清楚地记在圣经的里面，为的是给后代的教会来学习，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靠着这个教导在神面前得胜。那在整个的这个教导过程的里面，在真道建立过程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叫做方言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如何正确的处理，就成为建立福音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保罗怎么样来教导的。哥林多前书14-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告诉所有的信徒，如果你要建立成熟的灵命，你在真正的心智上面不能停留在婴孩的那种容易被误导的那种的光景，你必须要成熟起来，靠着神的道能够建立的成熟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后面21-22节，律法上记得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做证据。那个真正的真道的建立，它的核心是福音的真理，不是方言。后面23-25节，所以前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们若是传讲福音的真道，信徒真正能够听见那个福音的真道，他必定会在真理上面能够认识，并且能够得到真理的建造。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呢？是他敦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要真正活出圣徒的生命见证，因为他们没有活出来，他们整个的生命的光景糟糕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世人都不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是建立在当时希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叫做哥林多。那那个地方经济、文化、宗教都非常的繁荣，那因为这三样都非常的繁荣，所以教会里面会人才济济，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社会精英，会有各样的社会背景、各样的文化背景、各样异教背景的人进到教会的里面。那哥林多教会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教会，也是成为一个状况百出的教会。那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有人高举个人的才能，高举个人的恩赐，就看不起其他人；有人结党纷争，要与人在教会里面争斗；有人混乱圣餐，甚至犯了连外邦人都好很少见的那种的奸淫；有人高举方言，使整个教会的聚会陷入到一种混乱的那个环境的里面。那在整个的这个保罗教导的里面，方言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章节来讲方言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会讲方言，他们就以会讲方言自高，就说那是圣灵充满的那个情形，就会因此看不起人，然后他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炫耀自己的方言，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方言，就使整个的聚会陷入到一个混乱的里面。那这样的聚会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很清晰的教导福音的真道，这个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乱象。那方言这件事情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保罗、彼得向外邦人传道的时候也有方言的事情发生。方言圣经清楚地说是别国的话语，并不是人间没有的一种的语言。所以有些人说保罗也说过是天使的话语，没有，保罗不是说有一种天使的话语，保罗说那些高举方言恩赐的人，就算你会讲天使的话语却没有对神的爱，也是无益的。而且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天使向人讲话从来都是用那个人本国的话语， 那这个是方言的核心。在台湾有去世的有一位叫做吴勇长老的，他曾经有方言的恩赐。是怎么个恩赐呢？他去欧洲去讲道，有一个教会请他，他去了以后呢，下面全是广东人，没一个人听得懂国语。然后呢，吴勇长老不会讲广东话，也没有人翻译，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祷告，然后上台以后用广东话讲了一篇道。讲完下来以后，那些信徒开始用广东话跟他交流，一句也听不懂。一次性，圣灵的确会给人有方言的恩赐，是为了服侍神的缘故，这个是有。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那个方言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有五个方面。圣经所说的方言的恩赐有五个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圣灵显出能力除去巴别塔的咒诅，因为巴别塔的咒诅是让人各讲各的方言，彼此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然后人这全地就散开，是上帝的咒诅临到人。那他除掉巴别塔的咒诅，是让所有的在圣灵里面的人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在基督里面相通，都一同归向同样一位神，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当时圣灵赐给人方言的恩赐是直接认可当时犹太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有圣灵直接的认可，就可以冲破犹太人律法主义，冲破当时的那些宗教的权威对那些信徒的辖制，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直接进入至圣所，他们直接可以敬拜神，直接蒙恩，就没有任何的宗教权威会阻挡他们跟随神走蒙恩的道路。第三样是外邦人蒙圣灵直接的降临，那个直接的方言的恩赐的拣选是告诉所有的犹太信徒，外邦人不需要再规划成犹太人，他们直接得到上帝的拣选，直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才会胜过那些有关割礼有关律法主义对外邦人的捆绑。这是第三样。第四样，所有的信徒因为圣灵直接的降临，就实现了耶稣说你们如今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从此以后，所有的信徒在生命的里面，圣灵以我们身体为殿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圣殿，我们就可以直接朝拜，直接跟随这位神。这是第四样。第五样很重要，容易漏掉的，当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无论是犹太信徒无论是外邦信徒，圣灵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都会用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做成圣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因为圣灵如此的工作，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都可以得救。那这个是五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可惜在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情形，他们不渴望真理，他们只渴望那种的感受，只渴望他有圣灵扣很扣加引号给他的方言的恩赐，然后他就高举他，就落入到信仰肤浅，甚至落入到一种教会的混乱和更加危险的一个地步。美国有一位神学院教授叫做 D.A. Carson 的这个人，在多年前他曾经带一个同工去洛杉矶一家讲方言的教会，他要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他去了以后，很多人讲方言，很多人翻方言，那 D.A. Carson 呢，他就用希腊文背了一段约翰福音，然后就有人起来给他翻方言，所翻的东西 根本就是一通乱讲，根本和他所讲的无关。然后他的一个同工又听到另外一个人讲方言，那这件事情写在第二卡森的一本书上，有格林多前书一本书上，另外一个同工也进去去听方言，跟他一起去的。那听一个人讲的方言是韩国话，美国人讲韩国话那绝对是方言，然后他的同工听懂了。那他那个韩国话里面的内容为什么他听懂，他是越战老兵，他在韩国待了好多年，听懂了韩国话，那里面是亵渎神的话。那你就知道在那种方言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有邪灵的假冒，讲方言的和翻方言的实际上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那个里面所讲的内容很有可能是亵渎神的，是邪灵的假冒，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在洛杉矶去上过神学课，当时林道亮老院长他给我上课，亲口对我们说，旧金山有一位姐妹追求讲方言被鬼附，被鬼附以后到洛杉矶找他，找了两次，第一次赶鬼赶不出去，第二次才把鬼赶出去。所以这件事情对教会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追求讲方言这件事情会造成一个方向，一个是肤浅的信仰，另外一个容易掉在邪灵假冒的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教会应当怎么样向前走，保罗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坚守那个福音的真道，他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成为主流，控制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传讲福音的真道，成全圣徒的功能就被废掉了。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他特别 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人，后面是他教导的内容。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叫那些信徒，你脱离追求讲方言的这一个错误的方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心智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frame， 这个词是讲到成熟度，是讲到你对真理的观察，真理的理解的清晰度，是讲到你整个灵命的稳定度。那这件事情是要追求的。如果信徒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追求，他真正建立起那个清晰的真理，对福音的认识，他有比较稳定的灵命，他就不会被吸引去追求讲方言那种奇特的经历。那这个是保罗一贯的教导。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叫你们在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再重复一遍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嘱托。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一贯的教导，这个也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什么叫做有成熟的属灵生命？绝对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奇特的那些的经历就等于有成熟的属灵生命。那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是必须有扎实的圣经的根基，有清晰的福音的真理，那样才会有成熟的属灵生命，那样才不会做小孩子。很可惜哥林多教会陷入小孩子的光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不能，因为他们那种的状态不能够成熟，他的灵命不能够因此得以成熟，他仍然陷入在追求舒服的感觉，追求情绪的发泄，那在肉体血气的里面没有办法建立成熟的属灵生命。那这样的信徒 就容易被误导，这样的信徒也容易被邪灵的假冒去欺骗。哥林多前书14:32-33，这是这段经文后面保罗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保罗特别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真正有灵进入到你们里面，真正有圣灵的工作在你们的里面，产生的结果绝对不是混乱，而是干净，绝对是安安静静的在上帝面前。所以当信徒可以在教会里面安静的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慎思明辨。当你很安静的在圣殿的里面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明白，就可以吸收真正的圣经的真理。在安静的教会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清晰的来传讲福音的真理。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如果你去看，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包括主耶稣自己，都是这样的生命状态。他们的内心非常的安静平稳，他们的真理非常的清晰有力，他们的爱心非常的真诚火热，那是圣徒的生命见证，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一位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是情绪失控，不知所云，大声吵嚷，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他们在圣殿的里面，还是在会堂的里面，包括在马可家，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灵恩是上个世纪初大概100多年的时间，影响100多年整个的我们所说的福音派教会，给教会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他们宣扬医治，宣扬神迹，他们宣扬讲方言，到一个地步他说讲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志，讲方言是你得救的确据，如果你不会讲方言，你没有得救，偏离圣经。因为圣经清楚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因为信的缘故，我们脱离罪，活出神的义，我们有成圣的果子，那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马太福音7:21，耶稣清楚地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些的教导在他们那边不起作用。保罗也清楚地教导说，可以讲方言，但不要去追求讲方言，你要追求的应当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最多2-3个人，不要多，如果你真的要讲，然后要有翻译。但是在灵恩的里面，大家都讲，大家都翻译，你也搞不懂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保罗从这个角度他说，你不要再像小孩子，那个小孩子是被表面的花俏，被比较肤浅的东西去吸引，你成为成熟的人，在属灵上在真理上成熟，你才不会容易上当受骗。那这个是这段教导非常重要的核心。然后他说，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这两样有一个平衡点，不要再做小孩子，你属灵上要成熟，但是呢，那个成熟绝对不是世俗的老于世故，在属灵成熟的那一个生命的状态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个心是非常纯真的，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圣徒。圣徒在他整个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情形下，他越成熟，他内心越纯真，和世界不一样。世界外面好像越老练，里面可能越诡诈。属神的人外面越成熟，里面越纯真，那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那当你有一个纯真的好像婴孩的心一样，你就不会受那些邪恶的错误事情的吸引，你看见那些奇奇怪怪的 错误的东西你会害怕，你会远离的。当你有婴孩一样那个纯真的心，你有非常诚实的良心，会帮助你分辨真正的对错。所以当那些成年人，那些大人都在夸奖那个皇帝的新装，哎呀，这个新装这么漂亮啊，这么美呀，大家都在夸，因为不夸就好像自己笨蛋。然后那个小孩说他没有穿衣服。那个婴孩一样纯真的心会有很强的穿透力，让我们能够穿透世上的那些虚假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陷入到跟风的里面，大家都讲方言，如果我不讲，那我岂不是被漏下了？你就不会陷在这种跟风的里面，也不会跟热闹，不会落在那种花言巧语的里面。婴孩一般纯真的心对于所有的信徒非常的重要。圣经放在这里是让我们知道，你分辨对错的时候，那个婴孩纯真的心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最近接触一些去做传销的人，做直销的，那所有的人给我的反应都相似。他说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感觉不对，但是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问题就在这边，那个关键点就在这边。你刚开始觉得不对，越听越有道理，那个问题的转折点就在这边。因为你做任何一个行当，你做任何一个正常的行业，你刚开始你不会觉得不对劲，你会觉得哎，我能不能做呢？适不适合我呢？或者说你更多一点，这个能不能多赚点钱呢？你大概是在这个层面，你不会觉得不对劲。但这个事情刚开始让你觉得不对劲，哎，后来越听越有道理，你就陷在那个道理里面。所以那个刚开始的那个感受，那个婴孩一样纯真的心是帮助我们分辨。那一个信号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警醒，然后你走的方向是对。那这个是保罗对我们所说，当我们去分辨对错的时候，那个婴孩一样的心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警醒。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一个灵命成熟在心智上做大人的人，必定是在真道上越来越清晰。那真正属灵成熟的人，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他的眼睛是很有穿透性的，他里面的那个纯真和从上帝领受的真理让他的眼睛非常有穿透性，他的人生是很有睿智的，他可以看清楚人表面后面的一切的把戏。我不是随便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那个圣灵给他的开启，真理给他的开启，让他可以穿透性，那里面那个婴孩一样的纯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保罗说从这个角度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这两样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合的，但在真理里面是一个整体。后面律法上记着，主说我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要教导一个非常深入的道理。那这个道理所指出的方向是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你那么热心追求方言，你会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这段经文记录在以赛亚书第28章7到13节，它是11节，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一点那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 外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一点那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啊，这段经文是在这七到十三节里面上下文的里面给我们诠释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他在说什么？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篡改耶和华的话。那些祭司，那些先知，本来是教导神话语的人，因为贪酒好食，因为放纵私欲，他们就错解耶和华的话。然后上帝差派子属于自己的先知去讲给他们听，他们仍然不肯听，仍然讥诮那个先知，他们狂妄随意解神的话，这面加一点，那面减一点，专门要把神的话改成自己喜欢听的。所以上帝就震怒，结果是我不再赐给你们明白的话语，我让你们听见你听不懂的外邦的话，这一点那一点，让你根本听不懂这个话，你就彻底落在错误的里面，然后你的信仰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仰面跌倒，并且跌碎。这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内容。保罗用这段经文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就明白保罗引用这段圣经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在灵恩的里面，很多外邦的教会就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错解神的圣经，妄称有圣灵充满，讲出来的道破绽百出，那个聚会丑态百出。灵恩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美国的叫的 Benny Hinn， 他可以把三位一体讲成九位。然后在 Benny Hinn 的所谓的医治大会上面，你看丑态百出，用那个西装到处去扇，一些人就往后倒，乱象，那个光景。有一些的属神的传道人反对 Benny Hinn， 然后他就在聚会里面说，我要奉耶稣的名咒诅他们，我用圣灵的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扫灭， The Holy Spirit Machine Gun。 这个是 Benny Hinn 当着众人讲的话。那这种的乱象是非常的可怕，在灵恩的里面特别推崇一种叫做圣灵击倒。如果你去过灵恩的教会，你可能会感觉到让你向后倒，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所有在圣经的里面真正在神面前蒙恩的，都是向前扑倒，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仰面向后跌倒的，是在以赛亚书这里面所说的那些悖逆神的人，他会仰面跌倒而且跌碎。求神怜悯，怜悯这个时代仍然陷在灵恩里的那些的教会，那些的信徒能够看清楚圣经的教导。后面保罗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样看来，他说以赛亚书这么讲，那这个教导清楚地发出来以后，会成为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先看这个印记，印记也是一句希腊文，叫做 signon， 这个词是讲的会成为一个证据，一个印记，一个标志。然后不信的人，请大家留意，这个不信的人这个词也是一个希腊文，叫 pisio， 这个词是指不接受神的话，不听劝诫，不信从的信徒。然后他说这个说方言会成为不信的证据，他说什么？一旦一个信徒抵挡神，听不懂神的话，听不懂神的真理的教导，落在他听不懂的好像方言的里面，什么听不懂的光景的里面，是因为他悖逆，被神惩治，落在咒诅的里面。你听懂这句经文了吗？那这句经文如果你没有看上下文，你看不清楚的。什么叫做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你看不懂，我这样讲了以后你会清楚。所以经文的里面，保罗用这些经文是告诉那些陷在这个里面的人，你要警醒， 你不要以为你讲了方言是圣灵充满你，你就好像走的方向对，不一定的。他说这个方向是很可怕的一个方向。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是以色列整个信仰衰败的一种的表征，耶和华不常有默示，耶和华不再和他们讲话了，所以他们活在一种昏蒙的状态的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以利做祭司的在圣殿的里面藐视耶和华，他姑息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犯罪，所以耶和华不再和他讲话。当一个做祭司做先知的人不再有耶和华的话，当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神的道不再有清晰的福音的真理，那是被神遗弃，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的结果。在两约之间，以色列有四百年的静默期，耶和华不再和他们讲话四百年。为什么？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神把他们救回来，他们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没有回来，他们为自己建豪宅，把神的圣殿撇在一边。哈该书这样记载，他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据为己有，把残疾的牲畜献给神，把破烂丢给圣殿。马拉基书这样记载，先知撒加利亚就责备他们的领袖，咒诅那些残害牧羊人的牧人，他们就把他杀了。所以上帝不再理会他们，最后和他们讲一句话，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旧约最后的一段话，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耶和华讲的最后一句话讲完了，四百年不理他们。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信仰历史的里面，当神和人说话，当神赐给人教导，叫人明白他的真理的时候，是意味着上帝赐福给他。当上帝不和他讲话，当上帝不让他听到神的话，当上帝向他掩面的时候，意味着耶和华发怒离弃他，咒诅他。那这件事情是在整个信仰的里面非常清晰的那一个道理。格林多教会现在那个错误光景的里面，保罗后面说，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括号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做先知讲道的和方言相反，是听都懂的话，是清晰的福音的真理，不是为不信的人，不是为那些不信从的人，不愿意顺服的人，他得不到先知讲道从神那里来的话。这句话是讲这个，因为就算他们听到也当成耳旁风，他们只喜欢听自己爱听的，只喜欢听肉体享受发财出名的，神的话临到他他也不会听。当神的道的内涵里面讲到我们脱离罪，要致死肉体，要舍己背十字架，他不会听的，他就没有这个印记，那个证据在他的里面。当他没有这个证据在他的里面，没有神的道在他的里面，就没有那个功能，他的生命不会更新改变，他结不出来真正圣灵的果子，他没有办法成圣得救，他 他真正得救就成为一个渺茫的事情。乃是为信的人，当福音的真理，那个清晰的福音的真理赐给信徒，赐给那些信从愿意听的信徒的时候，神就乐意将真道赐给他，圣灵就乐意开启他们，他们就有了这个证据。所以当一个信徒你听到你没有反应的时候，请你留意有两种可能性，一种那个道讲错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你的生命状态不对，可能你没有在信从的状态。当一个信徒在听到他听懂了而且扎心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因为你开始有了那个证据在你的里面，上帝在向你说话。当圣经的话到你的里面，你明白了，你觉得扎心，你得到了那个证据，神真的向你说话，神亲自向你说话。当上帝亲自向你说话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要被他改变，你顺从圣灵的教导，依靠圣灵的能力，你的生命就必定会更新改变，你必定会得到圣灵的重生，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你必定会得胜。这个是这两段经文所讲的内容。后面，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保罗特别讲到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方言产生的混乱，会影响很清晰的传讲福音的真道，会影响教会正常的成全圣徒的功能。哥林多前书12章第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很清楚的一二三。后面七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赐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次序非常的清楚。前面三样都是和教导有关，后面才排出来帮助人的、管理的、教会的，最后才是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想到的。14章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14章19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非常清楚的这个教导，若都说方言，把这个整个次序颠倒过来，整个教会来了说方言，然后管理、医治、关顾，这些都重要，那这个教会只有这些社会团体，整个方向是相反。如果有的信徒刚刚来到西畔教会慕道友，不要多，你来到教会里面不要讲那种的方言，有人讲国语，有人讲上海话，有人讲闽南话，有人讲广东话，有人讲英文，你大概你觉得你到了教会吗？不是吧，可能进了菜市场，那不是教会。如果我讲到我一句话讲国语，另一句话讲上海话，再一句话共闽南语，再一句话讲广东话，再 speak English， 你能听到什么？你能听到什么？破碎的，你根本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你只有一个方言能听懂一句话，其他都听不懂。这个方言会在整个教会的里面产生这样一个混乱，所以保罗他说那个方言在教会里面会影响整个真道的教导，会使整个教会那个成全共圣徒传讲真理的功能会失去。所以那个不信的、初信的来到教会，他会感到你这个高传道是不是精神错乱的啊？那个讲道会讲这些东西会精神错乱的，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那个不信的，这个不信是指没有信主的，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这个癫狂是指胡言乱语，专门是讲到我们讲话混乱，在教会的里面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形。如果任何一个信徒来到教会，来到西畔教会，他真正寻求真理的，他真正寻求主的道的，他来到教会这种光景，他立刻转身逃跑，我也逃跑的。有一个信徒在多伦多 去了一家教会，那个主日崇拜热闹的不行，这边唱诗歌就有人跳舞跳到台上，边唱就被人边跳跳到台上，然后讲道的时候上面吼下面吼，上面喊下面喊，哇哇哇哇哇这样，那信徒说受不了走了。多伦多我认识一个教会还比较熟悉，混乱。我在多年前我曾经去过一个神召会，在那边也参加过他们的聚会，那个聚会随便人上去讲，然后上面讲一句下面就阿们，再讲第二句下面就哈利路亚，此起彼伏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我整到整场到了听上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满耳朵都是喊叫的声音，我也受不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慕道的，我也离开。清晰的福音真理，真正的清楚的神的道，这是造就教会的必要必须。那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扭转哥林多教会那种的局面，我们自己也要警醒那样的事情发生。若都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保罗讲另外一个方向，不是都讲方言，都做先知讲道，有另外一个结果会出来。教会偶有不信的或不同方言的人的进来，会产生两个结果。那这两个结果是教会做先知讲道，真正传讲神的真理会产生的，也是教会必须要有的这两个结果。一个是被众人劝醒。什么叫做被劝醒？被劝醒是指这个人被指出他的罪，是指这个人被神的道所折服，是指这个人他原来心里面又开始自辩，觉得他自己不错，最后被神的道驳倒，被神更正。这是讲到劝醒。Elenkoho， 那这个希腊文是指这个意思。那这个是建立信仰根基的第一步。当一个人能够来到教会来慕道的，寻求信仰的人，第一步重要的核心是被劝醒。他被劝醒以后才能够清醒过来走对的道路。那被劝醒的这件事情不醒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现在罪的里面，被罪迷惑了，所以叫不醒的状态。劝醒是脱离那个，看清楚以后他醒悟过来，这个叫做劝醒。那这件事情是在教会的里面产生的，是因为道的缘故能够产生的推动力，这个是重要。第二样，被众人审明。那审明这个词是检查检验断定的意思。那这个人来了，不是被众人审问，不是被众人审判，我们不是开审判大会，不是的。被众人审明在说什么呢？这个词也是一句希腊文，我就不读了哈。他在说什么呢？说他的生命会因为众人都在做先知讲道以后被光照。当众人都在做先知讲道的时候，他必定会有生命的见证。我讲过，神的道和神的见证是在一起的，你生命的见证和神的道是一体的。当他讲的时候，众人都在神的道上来见证神的道的时候，他被光照，然后他看众人，这些人他们是追求真理的，然后他们非常爱慕圣洁，他们愿意脱离罪，他们愿意活出来那个公义和美善，他们的生命是世界没有的，世人活不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些人又不自以为意，他不贬低别人，还在那边经常的认罪悔改，这两个巨大的反差会形成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让那些真正要寻求信仰的人，真正寻求真理的那些的信徒生命被光照了，他就不会自以为意了。这样的人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凭什么要自以为意呢？然后他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自己生命的状态就真实的被这样浮现出来，这个叫做被审明。这个是神的道产生的功能，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那这个心里面的隐情有包括可能他 内心的秘密，可能是故意隐藏的，可能是隐藏了没有意识到的。那这种隐情有两个方面，一种可能是有关罪，我们中国人在这点上是最难的，我们没有信仰背景，认罪这个词是很难吞下去的，吞不下去的。我的人很好，为什么让我认罪是很难吞的？当神的道出去了以后，圣经告诉你，你不圣洁、撒谎、心思意念不洁净、贪心，那些淫念就是犯罪，他在神面前就被显明了。这是一种的隐情。另外一种的隐情，很多人他来到教会，他想寻求人生，人生的意义，因为在人心里埋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隐情，叫做我为什么活着。他找不到答案，他无处去找到答案。他来到教会，听到神的道，听到圣经在讲神怎么创造，人怎么犯罪，耶稣怎么救赎，末日怎么审判，他看清楚了，他心里面的隐情就得到了这个答案。然后他必将脸伏于地，神真在你们中间。两个含义，一个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另外一个，在神面前感恩，你真的是罪人的救主。只有这位神才是罪人的救主，神真的在你们中间。那这个功能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很清晰的福音的真理，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个是教会最核心、最核心的功能。所以对于教会，我们需要有清楚的认识，属神的教会必须要有清晰的圣经的真理，这一样是不能没有，也是必须要有的。不是挂了一个教会的牌子，号称圣灵充满，搞神迹医治，就是一定是属神，不一定。不是有个神学文凭，挂个传道牧师的名字，就觉得与神同在，不一定。就算教会搞得很热闹，搞得很舒服，很亢奋，也未必有神的同在。必须要有神的道在教会的里面，神的道在教会运行，神的道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运行，神的道结出来那个果子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最后一段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求神开我们的心，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世界混乱、教会有混乱的这个时代，让神的道让我们看清楚前面的方向，让神的道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在神的道里面拿住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能够在这条救恩的道路上面一直走到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祝福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翻开你的话，你的话清清晰晰的写在圣经的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哪个方向才是对的。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顺服你的话，一起降服在你的话语的面前，相信我们在你面前必定是蒙恩的，必定在你面前因着你的道的缘故走这条蒙恩的道路。祈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你面前，被你光照，被你带领，愿意圣灵你的能力用你的道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能够属于你，成为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